大法弘传时，我悄然来世。纯真、善良、聪慧又非凡，珍惜法缘，不迷不惑，紧随师还。欢迎收听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在今天的节目里，将和大家分享一篇青年弟子的交流文章。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小弟子到青年大法弟子》，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5月18日。我是1999年7月出生的，母亲在1996年就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了。我有幸从出生就在大法中成长，21年了，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昔日盘腿还会掉眼泪的小弟子，现今已经是大学生了。一路走来，有太多做得不足之处，但还是想与同修们交流一些修炼中的体悟。妈妈告诉我，我还在娘胎里的时候，她就常放大法的音乐给我听。小的时候也曾经跟妈妈去发放真相资料。记得有一次骑车去发资料的时候，看到路两边的树被风吹得摇摆得很厉害，而我们却感觉是在风中穿行，没有感觉到阻力。我还和妈妈一起去发送神韵光盘、真相小册子，那时每天都期待着晚上跟着妈妈出去发真相资料。长大了，寒暑假我会去找资料点的同修阿姨和叔叔们一起做资料。暑假中，尽管每次骑车到同修家都会出一身汗，但还是特别期待每个做资料的下午去装真相光盘，或是装订真相小册子，或是制作护身符等等。我小时候学法时注意力比较难集中，读法经常读错，丢字落字的现象时有发生。妈妈和同修们跟我交流说，法的每个字背后都有层层的佛、道、神，我们读法时天上的层层众神都在听呢，所以一定要严肃认真的读法。有一段时间，我和妈妈一起学转法轮，如果读错了，就重新读那一段。渐渐的，我读法丢字的现象逐渐减少，慢慢的越来越少了。能在大法中成长，真的是一件再幸福不过的事了。那时我在学习上基本没有让家长操什么心，因为师父教导我们在各行各业都要做一个好人，那对我们学生来说，学好功课就是小弟子的责任，所以在学校老师很喜欢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思想品德课本上开始出现污蔑大法的内容。有一次测试有判断题，老师要求在卷子上将不对的句子改成正确的。我记得当时有一句话写的是法轮功是某教，我就改成了法轮功不是某教，是正法，对社会有百利而无一害。下课后，老师就把我叫到办公室，我跟老师说，书上说的是假的，法轮功不是那样的。上初中时，我决定去学美术。在初二的时候，我就去一所美术学校的附近进行专业学习，离开了从小成长的环境，身边的同修也少了。在这段时间，专业技能有了提升，可也渐渐地脱离了大法，在常人社会的大染缸中被污染着。上高一了，妈妈觉得我在学校没有大法书，也没有练功环境，就买了一个小的平板电脑，专门装了大法书、练功音乐、传统文化小故事等。我虽然学法练功逐渐懈怠，但在那个陌生的环境中，还是觉得有师在， 有法在，就特别安心。起初我还用小平板电脑登录明慧网，下载一些歌曲，但有一次由于干扰和人心，我的网络忽然被切断，后来也就再没有上过明慧网。现在想想真是不应该，大法弟子脱离了修炼的环境，又不能精进地做好三件事，那真是很容易迷失在常人中。我高中进了美术学院附中，前两天看了明慧网上同修的文章《第一次巴黎公社与新古典主义美术》，还有关于传统绘画以及美术教育等方面的交流文章，我才突然意识到，从小在学校里被灌输的艺术观点是完全被扭曲的。以绘画技法为例，附中研习的是从俄罗斯列宾美院学来的一套充满现代变异观念与党文化思想的画风风格，色彩偏于暗黑浓重的感觉。外出写生时，老师会让我们学习印象派那种不时的笔触与放大感官刺激的颜色。素描强调不符合人体真实存在的体块肌肉，凸显所谓社会主义的力量感。速写所强调的氛围感也是宁脏勿净的变异魔性审美。这一切是我身在其中又不怎么学法时很难觉察到的，甚至一度认为这就是正统学院派的风格。在此也想提醒像我一样的昔日小弟子，我们在常人变异的社会环境中就是在不断的被污染，只有多学法，多在法上交流，才能突破现代观念的迷障。高中时期还有很多与名利色气相关的磨难和考验，有正念强关过得好的时候，也有没有过好关的时候。总之，在高中时期，虽然还不时会听法、看书，在宿舍悄悄地练功，但整体没有小时候那样纯净了。也感谢师父一直在点化着我，在面对矛盾的时候，我能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高中最后一年有一场保送考试，每届高中毕业的200人中选择40人，不用参加全国的美术院校高考，直接通过四五百分的高考成绩就可以保送到美术学院。在附中时，很多人为了这个保送真的是用尽手段，前期不断给老师送礼送钱，托关系找认识的人等等。我由于平时成绩还不错，在第一场200人选60人的考试中，以工作室设计第二名的成绩进入大圈，但在60人进40人的小圈考试时，我却被同学匿名举报，说我以前请假外出，学习不当，应被记过处分。其实很明显，就是以开除为手段，要挟我放弃保送，真的就是一次心性的考验。我很快意识到，我是修炼人，该我得的不会丢，不该我得的我也不应该执着。我身边的同学都说，就是某某举报了你，让我也去举报他。面对利益时，如果真的能站在法上去思考时，我反倒平静了许多，反倒很可怜那个匿名举报我的同学。 因为此事同学都知道了他的人品，为了一时的利益而失掉了更为珍贵的东西。不修炼的父亲得知后都很惊叹于我的处事方式，家里人也都因为我高考前能不为其所动果断放下而感受到大法对我成长的巨大影响。经过保送的风波后，我更加觉得是师父在指引我走一条更宽敞的路。我通过了某大学美院的校考，并以600出头的文化成绩进入读书。虽然也是常人的环境，但相比于高中时官僚气息浓重的伪艺术环境，大学里的学术环境似乎相对略微单纯一些。这次中共病毒期间，我又回到了家里。自上中学以来，已很少有像在家时那种学法练功的环境了。我在一月底回到家，又有了一个可以和同修交流的环境。我感觉到自己已经偏离法太久了，也意识到时间的紧迫。妈妈和我交流手机与电子设备的使用问题，相信很多青年同修都遇到了这样的问题。没事的时候喜欢刷刷手机，看看视频，与常人朋友闲聊上几句。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那个玩电脑打游戏机起的是同样的作用，一个道理，你戒了让我死啊，不干我非得让你看，不看不叫你工作，不叫你学习，就叫你思想想去玩它，不看我让你做梦都玩。我意识到，其实平时想要借手机放松消遣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在以前的娱乐享受中形成的一个具有强烈现代变异观念，时刻试图控制我身体的那个变异思想。在学法中我悟到，现在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师父用巨大承受为弟子们争取来的修炼与救人的时间，而我竟然还想着瘟疫尽快结束，以便回学校过常人的日子。追根溯源，我发现这后面是一颗隐藏很深的不信师不信法的心，因为从小修炼大法，我从没在这方面深挖过自己。我原以为自己是100%坚定的信师父的，但我现在却发现隐藏在安逸心背后的，就是因为我还没有意识到修炼的严肃性，我没有真正摆正大法弟子的位置，贪恋人的种种执着。当我发现这颗心时，真是觉得十分对不起师父。我开始系统的学法，在法中真的意识到自己一路走来被现代变异观念影响得很严重。当看到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我一再强调，我说大陆出来的学员呐，千万注意这些问题，那个奇奇怪怪的那些个行为做法，极端的做法啊，真的不适用。对照师父讲法，我反观自己，真是有太多在邪党文化下形成的变异观念，例如谎话张口就来，对陌生人总是心有怀疑，不能真诚地信任别人，在刺激色欲的网络污染下，不时会产生肮脏的思想念头等等。真的只有多学法，才能破除执着，认识到什么是不属于修炼人的那些外来的邪恶观念。其实，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也是对自己修炼过程的回顾和整理。之前同修就跟我交流，说可以把从小的修炼过程写一写。我一直觉得我没有真正走出来证实法，很多时候做的也不符合大法弟子的要求，所以就迟迟没写。但后来意识到，其实这是一种干扰，一是让我总是着眼于过去做的不好的地方，不是想着如何在法中归正做得更好，而是沉浸在一种悔过与自责中走不出来。但这不是师父想看到的，师父不想落下我们每一个弟子，只有旧势力才不想让我们修成。二是不敢在同修面前暴露自己的不足，但这只会让这些漏洞不断被放大， 怕被说的心与强烈的面子心也是在修炼中应该去掉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明慧青年弟子园地，我们下次节目再见。